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忠。
哎，我是 Max 老麦。
哎呀，新年好，新年好，过完年了吗？
过完年了
啊，还没有，
还没，元宵还没过。
对，
元宵还没过。
哎，你懂哎、欸，
我懂啊，
对啊，
每次都懂啊。
元宵过完才叫真正的过完年。
是，只是说这一个我们这个习惯的过年啊，拿红包 啊，然后就很喜气，大概都是从这个小年夜开始，一直到初五、初六开工。
哎，
那有些企业比较好，就会放比较久。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过年是放到这个初五，也就是礼拜二还礼拜三嘛，然后呢有些企业比较好，他就让你一次干脆放完一整个礼拜，他就可能放到初六初七，所以等于隔周，也就是这个19还二十几号开始上班这样子。
哦，我跟你说，其实这个因为我拍很多行业嘛，
嗯，
其实你知道放最久是哪一个行业吗？装潢业。
不知道装潢业是不是？
对，就是装潢或者工班的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全年没有什么休息，所以就趁过年的时候，他们这些工班会比一般的这个企业再多放一个礼拜，让方便他们比如说要出去玩啊、因为你也知道，其实如果你有家事，上有老下有小的话，基本上你过年会比平常日更累。
这个鬼月这个装潢业也上班吗？也工作吗？
鬼月基本上可能有人会祭那个会祭仪式，就是说会禁有禁忌，但是鬼月的前后其实会变成大月。
还有过年前也是大月啊。
过年前反而还好，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快要过年了。对，就是比如说这个来谈案子的就会稍微说哦，那我在过年期间再想一下。那工班也会觉得就是说，因为过年前有没有？过年前赶快把它赶工，
所以过年前也是大月啊。
对，
大家都在忙啊。
对，但是他们会比较提早收，你知道吗？
应该是会提早把案子全部做完吧，所以是大月吧。
可是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的那个工期有没有？就是我是拍了以后，我才知道，就是说原来他们的工期不是说你今天工班进去就进去，因为他们还有时候还要等文件。政府的一些批发的这些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然后你比如说建筑完毕，然后还拍照什么的，然后又要等政府，所以他们尽可能会在过年前一段时间有没有？尽可能把它收工。对，这个我也是拍了以后才知道。对啊，所以你知道吗？像我的师父就常常跟我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到中年以后，很常突然就转行。
嗯，
因为我们可能拍到一个觉得哇，干好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是是是是，
我们就直接转行了。
是，
对，所以
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啦。
很多人听到什么导演突然中年就转业，或者是转怎样，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因为他可能一直拍，就拍到一个就是他觉得前景相当之光明的行业，
是是是，
而且穷了一半大半辈子了嘛。
所以过阵子你有可能就跑去洗冷气了，这样，因为每个月收入都比较稳定，现在更稳定。
说实话的，就是像瑶瑶自己不是都会当我们的那个出版美术的助理吗？
是，
他现在就在修水电啊。
这个我知道啊，你有讲过。
对啊，因为修水电他真的修不完对啊，我请他帮我爸，因为过年期间我去跟我爸拜年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我爸的那个水龙头漏水，厨房。然后因为我爸80几要90了，那老人家最怕就是跌倒，然后我们家一直也有一些叔叔啊什么的，就因为跌倒离开。所以那时候我看就觉得很害怕，我就叫瑶。就是帮我去看，为什么？因为过年发不到水电、
是，
对啊，所以我只能请了他，就是帮我看一下，
可以你多收一点吧。
他也有趣哦，就是真的是人太好。他那个时候跑了2个晚上，因为他那个时候白天在淡水的工地，然后晚上才能到我爸。我爸是在那个故宫上面的外双溪山上，然后很辛苦啊，就是第一次要先看一下，就是说你是哪边出问题，才能去找料嘛。然后第二个晚上才能过去，啪啦啦啦把它修。结果后来发现只是老鼠把那个琉璃台的水管咬破，所以才漏水，不是说真的有发生结构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后来他就只跟我爸开口说，就是说收个料钱就好，就是那个买的那个料钱，后来我爸就说这个不要啦，跑了2个晚上，弄了那么久。后来我爸人也蛮好，包了一个大红包给他。然后后来我就很好笑，我就想隔天11点多，我想说他应该还在忙工班，我以为他回去有没有这个钱会上交给老婆。我就打电话给他老婆，我就说怎么样，这个瑶昨天这个我爸包多少给他？就他老婆回我说没有啊，什么东西，什么红包。然后我就想说，
你说他老婆这样讲啊？
对啊，
你这就是不上道，
我死定了。
你都不上当，没有人会去打给对方老婆问这种东西的啦。
我以为他会上当，
这种人不是，这种人情世故都不是这样做的。
对不起，我错了。
你真的很不懂这个原则
哎、
欸。
然后他老婆说：“哎呀，不要看喽，哎呀，惨啦、啊，回来回来。”
你真的糟，你真的糟透了，
是的。
没有人通常打给老婆问这种。
我惨了，
就连我们这种小老百姓也是这样。一般朋友我们打都是自己跟自己朋友讲，绝对不会去问对方老婆。
不是。
也不会在对方下面留言，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啊。对不起，
你这个就是太嗨了，做错事情，真的是。
我还讲说完蛋了，他可能是要拿来当私房钱，然后结果被我这样一讲，完蛋了！哎呀，哎呀，我那时候觉得
你真的是太白目了，你。
对啊，然后他老婆马上说：“哎呀，我抓到啦！”所以后来就
好想他老婆人好，不然你真的是
真的真的的。好了，那既然提到漏水，我们再提到水，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赤壁之战吧。转雷是不是有硬？
超硬的啊，
硬爆
烂爆，
没办法嘛，就是这样嘛。好，不然我要怎么样绕回来？
你就直接讲上次我们讲到，反正是下集嘛。
啊，对对，下集了啊，最后一集，最后一集，欸、再讲下去我怕很多人要受不了。
对啊，所以是下集不是吗？
对啊，是下集 啊，没错。好，那其实这个整个赤壁之战、哦，在《三国演义》哦，其实整个赤壁之战是写的最好的部分。嗯，就。这个赤壁之战这个篇幅里面包含了超多很经典的桥段、嗯、比如说什么这个诸葛亮舌战群儒、嗯哦、还有怎么样蒋干去偷书、哦、还有怎么样周瑜用计杀蔡瑁跟张允也就是荆州曹操的这个手下两大的水军的将领、嗯哦、然后再来怎么样草船借箭、嗯哦、再来庞统献计献连环船连环计啊，再来怎么样？曹操横槊赋诗，再来孔明借东风，周瑜打黄盖，到华容道义释曹操，全部都是跟这赤壁有关。看这么多经典桥段、嗯欸，都在这个赤壁之战发生，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说，看这场仗太精彩了吧？但史书上非常吊诡，
他写什么？
史书上对这件战役的记载写得相当之不明。
他怎么写啊？赤壁之战就这样。
也没有啦、哦、好，但是《三国志》里面、哦、在写这个魏、哦、魏国在写关于这个赤壁的时候写的其实超少的，因为毕竟曹操打输了嘛、嗯哎、所以他怎么写的、哦、在《武帝纪》里面就《曹操传》哦、里面有写、哦、这个攻至赤壁与备、哦、刘备打仗、哦、战不利，然后呢大疫、哦、发生了瘟疫，然后力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嗯，就是我到那边呢跟刘备打了一场仗，结果军中发生瘟疫，结果很多人因为瘟疫死掉了，所以我就回来了，嗯，就这样写
OK
赤壁之战，刚刚你我们刚刚那个三国演义有没有竟然写了一堆
简单扼要
啦、哦、哎，对啦、哦哦、所以整个武帝纪呢写的就是曹操水土不服，传染病盛行、哦、COVID-19、嗯、然后曹操因为这个传染病盛行所以回来了，嗯，哎，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刘备的这个传、哦哦、在三国志里面怎么写，他说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大破之、啊嗯、然后焚其舟船，把他船都烧掉、啊嗯、先主就刘备、哦、跟吴军、哦、水陆并进，然后追到南郡的时候又急疫，所以北军多死，就曹操那边的人死了很多、嗯、所以曹公隐归，哎，所以你看一下、哦、这个三国志、哦、它很有趣、哦、因为如果今天他是站在这个曹魏的角度，因为毕竟后来陈寿就是在那个嘛，进到了这个曹魏嘛，就他被大破之，他没有写被大破之，
可能这个史书啊、哎、就是空间不够，能精简就精简、
哎、的确是这样，
对啊，然后那个 三国志啊、哎，就是要写精彩一点，专门就是给人读的爽、
哦、不，那是三国演义
啊，三国演义、
哎、三国志是史书、嗯、
三国志哦，好、哎，空间不够了，就这样
了、哎。对，空间不够了，对，空间不够了，对啊，哈、哦，这个其实不是，是比如说，因为我是我们国家的人，写我们国家的事的时候，写书的时候
要灌水，写得屌一点，
哎、不赢的时候灌水，写超屌、哎，输的时候含蓄一点，嗯，哎，要这样子，好、哦，那可能你看到刘备传，你就会听到大破之，还焚其舟船，嗯。哦、就写的好像都是全部都刘备打这场仗一样，嗯，有没有？可是我们回到那个《周瑜传》里面来看，写的就比较详细了，嗯，好、哦，就写什么呢？就是当时传染病已经先开始盛行了，哦、已经流行了。然后呢，黄盖看到曹操的这个船舰啊，首尾相接，哦、都绑在一起了，好、哦，就建议那个周瑜说：“我们来用火烧。”嗯， 然后我们就先遣使就黄盖自己来诈降，然后诱使曹军放松警戒了以后，接着放诸船，而且同时发火。好，当时啊，时风甚猛，这个东南风一直吹啊，东风吹了，好，所以就整个往那个曹操的那个乌林那边整个烧过去。
嗯，
好，然后顿时间怎么样？烟炎瘴天，这是个烟雾啊，还有那火焰啊，然后满山满河都是。
嗯，
哎，所以怎么样呢？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就曹操那边啊，人马啊，就是很多人就这样挂掉了。
嗯，
好，所以整个军败退。哦，这《周瑜传》里面是这样写。好，所以《三国演义》它的幻想就是从《周瑜传》这边来的。
哦，
啊，可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英雄记》，也就是说《三国志》其实是引用了很多史书，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三国志》。
嗯，
好，它有注明出处。好，那其中一个出处叫英雄记，英雄记的记载是怎么样呢？曹操进军到江上的时候，原本要从赤壁去渡江，没有船，所以做了那些逐壁逐筏、
嗯、
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做了这很多逐筏，然后让他的这个军队部曲、哦、就沉在这个逐筏上面，从汉水出来然后往下，好，结果呢驻扎的时候，周瑜怎么样连夜、哦哦、就是走青葛，青葛是一种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okay.
就是把他几百艘的这个竹船竹筏烧掉了、
嗯、
然后就跑掉，所以曹操没有船，然后只能再做一些竹筏，然后来打这个赤壁之战，然后最后还被烧掉。
嗯，
对，如果你看英雄记就这样，所以你看、哦、其实整个三国志我们来看这个赤壁之战其实有一点点小混乱，到底要怎么解读它、
嗯、
对吧。好、哦，那实际上就是说，一下又说你有船，一下又说没船，
嗯，
对吧？可是这个其实我们其实在上集的时候是不是有讲到，其实原本有船，但是被关羽赶走了，
嗯，
对不对？哦，
啊、
所以北路军没有船，
嗯，
所以北路军做了竹筏下来，就又被周瑜烧掉，
嗯、
哦，那剩下的船是什么？哦，有船，但是是荆州水军的船。好，所以今天下集我们来好好讲讲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你好好讲讲。
辛苦你，辛苦你啊、哦、
没有 你辛苦了，你辛苦了。
好，那我们来讲一些你会比较有兴趣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我有发在这个我们的粉丝团上面啊。那个也就是说东吴的水军到底有多强，很多人都想知道吧，大部分人历史上就知道，就说哦，东吴水军很强，水军很强，水军很强，强到什么地步。我们先来聊他的水军，
嗯，
就他的舰队到底先进到什么程度，
嗯，
好不好？好，那赤壁之战的时候，这个整个东吴啊，你要想想看，东吴的这个地理位置是以前古代吴越的这个地方，那吴越的地方本来就是河流啊、川江很多，
嗯，
所以本来自古以来在吴越这个地方打仗都是在打水军，
哦，
好，所以吴越这个地方从以前水军的建制就非常的发达，
哦，
非常的会造船。然后也很懂得就是有各种各式各样的船型，
嗯，
然后去因应不同的这种战争的变化，
嗯，所以主要他们很会造船、啊、
对，第一个是这个、嗯哦、但文化是这样，就整个地理位置就是这个样子、哦、那北方基本上因为没有像东吴这个地方吴越这个地方这么多的河川支流，所以北方那个地方其实很少打水仗水军、哦、就是这种海军的这种战争北方是很少的，所以为什么曹操在这个地方先天的弱势就是这样，因为打水军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打这个陆地战的时候，有没有你比如说我新收了一批降兵，好了，如果我们今天要打这个平原的陆地遭遇战，那我只要怎么样，我通常会把新收的这个降兵有没有去打头阵当炮灰，
嗯，
后面反正我只要派几个我的亲信部队监军，你只要敢撤退我就砍你，
嗯，
对，你只能往前冲，
嗯，
反正你新收的降兵嘛，
嗯，
对不对？又不是我的亲信，又不是我的精锐，我他妈你死了我也不心痛。
是，
对。可是，在船上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嗯。
你想想看啊，如果你今天在每一艘这个新收的降兵这些船呢、啊、上面放你的这个监军跟你的亲信部队，哦，那真的打起来了以后有没有？这个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对。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叛变，然后后面的那个监军想要砍你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一起合力的把这个监军扔到海里面就可以了？
嗯，
对，所以你在打水军的时候有没有？你在船上的时候你是不可以这么干的，不能用陆地的逻辑在打这个水战。
嗯，
好，所以你以前的那种什么这个，你退一步呢，我就砍你的头，那个也没有用。 嗯，因为在船上不好意思，就是我现在就是降兵多嘛，我降兵可能有300人，你监军才一人，你监军说不准退，退了砍头，那300人就把这一人丢下去了，或直接干掉，或绑一绑，然后大家就一起去对面投降了。嗯，好，那东吴哦，在赤壁之战的时候，他的那个水军哦，严格来说已经不是水军了，是海军。
哦，这么厉害啊！
已经有远洋的实力了的这种海军哦。好，当时啊，汉代最大的战舰哦，叫做楼船。楼是就是那个白门楼，这个楼房的楼。
哦，
哎，楼船。那你听到楼船就知道它应该是好几层的，
是
楼嘛，对不对？
豪华游轮的感觉，
没错。所以汉代最大的这个战舰叫楼船。那汉代的技术一般来讲，这个楼船可以建到三层啊，可是东吴的楼船居然可以建制到五层，
嗯，多了两层，
多了两层啊。好，吃水可以达千吨，最多在这个船上啊可以装3000人。
哇，很多啊！
而且不是3000人占满哦，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在甲板上面可以让车啊马啊跑来跑去。
嗯，
所以活脱脱就是现在的航空母舰。
嗯，
哦，对，所以当年放眼世界，东吴就是当代最强的海军。
嗯，
哎，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你看曹操里面建竹筏。
嗯，
今天碰到前面是干航空母舰，一撞就死，
碾过去了，
碾过去就死了。对，因为其实在打这个水仗的时候，有没有常常会有所谓的冲撞的战术？
嗯，
这冲撞的战术呢，如果对方跟我们的那个船的量级差很多，一撞对方的船就散了。
嗯，
那如果没有差很多，但是还是有差，但透过一些冲撞，可以让这个船有没有整个失去重心，所以所有的这个士兵就直接跌倒或者是倒来倒去，就失去了战斗能力。
嗯，
甚至在打水仗的时候有没有常常会冲撞的。
嗯，
所以那个船的吨位就很重要。
嗯，
好，这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楼船齁，除了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航母的这个名称以外，有没有，
嗯，
在汉代本身楼船是一种将军的名号。
嗯，
哎，就是在光武帝记下注引汉官仪这里面的史料去记载，平地是用车骑，
嗯，
所以我们以前有郑浩将军，我们以前有提过嘛，东南西北啊，
嗯，对，
还有车骑将军，车骑，
哦，
平地是用车骑，然后怎么样，这个山阻用柴官，就步兵啊，
嗯嗯，
叫柴官，柴是那棺材的柴，然后官呢是西门大官人的那个官，柴官，
okay。
柴官是所谓的步兵，水权啊就碰到这个江上作战的时候，嗯，用楼船，所以车骑将军、柴官将军、楼船将军本来就代表了骑兵、步兵、水兵的三种的最高统帅。
嗯，
哎，也就是比如说什么海军总司令啊，或者什么这样子的 这种感觉，好，然后再来，就是东吴的这个楼船我们讲是航母啊，既然是航母，是不是要取一些很威风的名号？
嗯，
哎，像比如说，比如说大陆一些航空母舰不是也取了很多名称嘛？
嗯，
那我们的这个船也有很多的名称嘛，对不对？好，那东吴也不遑多让，好，他那个时候取了很多名称，都超中二。
好，
比如说这在《太平御览》里面曾经就提到，东吴有什么船，啊，有飞云，
嗯，
哦，在那个水上面，哦，很快，像飞云一样。然后还有什么叫盖海？
嗯，
可以把海盖住，就代表这个船很大，盖海。还有什么长安啊，长安号，长安的那个十二时辰的那个长安，
嗯，
哎，还有赤龙，就这个 红色的龙，赤龙，
嗯，
哎，还有什么青龙，还有驰马，哦，就这种很响叮当的这种名号，
嗯，
哦，为什么要取这种名号呢？哦，这个名号取出来，第一的就是怎么样，就代表就是说，大部分这种船都是主帅在做，哦，所以取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再来就是说，这些航母，哦，不是只有一般的那种船舰的那种感觉而已，哦，旁边是有做超多造型的，哦，甚至还有刻很多很吓人的那种狮子的头啊，或龙的这种头的这种造型，嗯，有没有啊？这样到时候
很猛啊，帅啊！
一字排开的时候，把对方吓都吓死你。代表我
排开他妈的十二生肖啊！
十二生肖太奇怪，
十二生肖 attack。
对，那请问一下，那个
有老鼠，有老鼠，
有老鼠。跟十二生肖羊，
羊啊，是羊头，有蜘蛛，有蜘蛛，
没有蜘蛛，有猪，
有只蜘蛛，
对，
很屌，排开很有气势啊！
对对对，通常一排开应该会是龙或是虎之类的，
四海游龙啊，八方云集啊，
对对对，一排开都老鼠的，应该蛮难看的哦。好，然后再来哦，那个我们要讲哦，就是 三国演义有写这个草船借箭嘛，嗯，哦，那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哦，是这个诸葛亮，
是，
哦，在是写发生在赤壁之战的事情，但其实赤壁之战没有 草船借箭，啊，而且草船借箭的这个故事原型是孙权，哦哦，为什么呢？因为孙权有一次，哦，就是坐着这个长安号跑到曹操的面前去侦察，结果曹操看到了这个长安号那么大那么大，
嗯，
哦，那么大艘，那废话，对啊，放箭放箭，就长安号的这个一边，啊，就假设比如说左边好了，
被射满箭了，
被射满箭，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重量发生了变化，
嗯，
整个长安号开始倾斜了，
嗯，
哎，那倾斜虽然长安号的这个吨位很大，这个斜的 不会导致翻覆，但是还是倾斜吧，比较难做，对吧，嗯，所以孙权就下令怎么样，哎，我们把它 U-turn 掉头，
嗯，
哦，那曹操继续下令放箭，所以让另外一边也插满箭，
嗯，
啊，所以另外一边重量也平衡了，哎，就他就这个船就平衡回来，
嗯，
然后孙权就说好，那我走了，谢谢丞相赐箭，走了，慢悠悠悠就走了，
嗯，
哦，所以曹操那个时候才会说什么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两件事情，第一佩服东吴操船的技术，
嗯，
毕竟是船嘛，你居然可以让他很快的要掉头就掉头，
嗯，
要来就来，要走就走，我还追不上你，这代表就是说东吴的这些水手水军们操船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很会开船，
非常会开船。第二就是你孙权也太猛了一点，你只身驾着航空母舰你就过来，过来我们这边跑一趟，
嗯，
你难道就不怕被我们抓到吗？
嗯，
那其实孙权还真不怕，因为我告诉你就是开的是航母啊，
嗯，
对啊，如果开的是竹筏那可能怕死了，
是，
哎，对不对，好，所以其实草船借箭的这个故事原型，哦，是孙权，好，那除了刚刚这个楼船航母以外，
嗯，
东吴最出名的船是什么？叫做猛冲，
嗯，
哦，这个猛，哦，就是一个船一个舟旁边一个蒙古的蒙，
嗯，
哦，那冲就是一个船然后旁边一个童子的童，
嗯，
就是男童女童的那个童，
嗯，
哦，那这个猛冲，哦，你听到它你就反正就想它就是 猛力的去冲击别人就对了，
嗯，
哎，就叫猛冲，哦，那这种船通常是负责侦察骚扰还要去突击的，
嗯，
猛冲嘛，都可以冲得很猛，所以
去弄别人的啦，
对，就是去弄别人的，哦，船体通常一般来讲比较狭长，然后旁边就像龙舟一样有人划桨，
嗯，
哦，那速度是很快，哦，因为你如果你看过那个赛龙舟你就会发现那个龙舟其实超快的，
对啊，很快啊，
超快，快爆，哦，那船身啊，这个猛冲的船身外层会包覆一些牛皮层，
耐用，
不是耐用，防火
啊，
因为他要去突击别人嘛，所以通常船上会常载这个火，
嗯，
火料啊，然后油啊，然后去突击别人的船，然后放火。哎，所以黄盖当年，哦，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就是利用猛冲去突击曹操的水军，
嗯，
然后最后一把火烧掉曹操的天下梦，
嗯，
哎，所以这个猛冲其实东吴有大量的这个猛冲，非常非常出名，嗯，
他们不断研发的新品啊，
哎，没有。东汉其实本来就有猛冲，只是说他们在猛冲上面做了很多很棒的改良，
嗯，
而且猛冲你也知道嘛，你总是要冲对地方嘛，所以那个桨，嗯，那个操船的人要很厉害，啊，
了解，不断提升啊，
对啊，而且你冲完以后还要跑吧，
嗯，
对啊，所以猛冲上面所有的水手都必须要是游泳的健将，
嗯，
哎，要是游泳健将，不然你冲过去有没有突击，然后大家在那边然后大乱，哎，你冲过来那我一刀给你死，那不就结束了吗？谁要当猛冲啊，谁要去做猛冲，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就会很习惯冲完以后烧完以后就跑啊，怎么跑不能跑嘛，游就游走，哎，对，所以像黄盖也是跳船然后游走的，
哦，这是海军的神风特工队啊，
神风特工队，哦，
就扑通通去撞他们这样，
但是神风特工队那些人死掉了，但是猛冲的这些人有没有是有活着回来的可能，
应该还是有没死的啦，
啊，对啊，还是 很多啦很多啦，好不好OK， 好，那除了刚刚我们讲这个猛冲以外，东吴还有大量的运输舰，
嗯，
这运输舰叫做走葛，走是走路的走，葛是那个舟字旁，有没有旁边有一个可不可以的可，
哇，这个真的还没很想象，
没听过吧，
对啊，
好，那这个船也是速度很快，但主要是拿来运输部队跟物资来用的，
嗯，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绕到敌军的后面去做偷袭，
嗯，
因为速度快嘛，然后又是运兵船，所以东吴的水军有没有在大量的建制之下还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运输兵，
嗯，
对啊，好，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东吴还有很完整的指挥舰的舰队编制，
嗯，
这个指挥舰叫做什么，叫做斗舰，
哪个斗啊，
斗就是跟你搏斗格斗 那个
斗鱼的斗啊，
哎，那个斗鱼的斗，哎，这个斗舰哦，斗舰的船身本身有旌旗，还有指挥用的筋骨哦，比如说升旗或是敲鼓的时候，哎，指挥大家要往前、往左、往右、往后，
有乐队啊。
有乐队吧，
音乐加持啊，
有鼓手了，哎，音乐加持，
音乐加持，整个气势就往上了，
对啊，因为你比如说你在船上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时候用喊的大家听不到，敲鼓，敲鼓，那鼓号有没有，然后来指挥大家怎么走，哎，对，那这个斗舰旁边两侧是插桨的这个孔，然后上层呢，还有这种带箭孔的这种女墙，女墙就有点像你是看去那个万里长城有没有？那个 长城不是都是那个锯齿状的吗？好，那个城墙上面不是都锯齿状的吗？那凸出来的地方是怎么样？就是你可以躲在那边，然后挡对方的箭，对不对？那凹进去的地方是不是你就可以就出去，然后射箭射别人？这个就是女墙，好，可以让士兵就射箭的同时还要防御使用。好，那这个斗箭除了指挥以外，还可以正面作战。好，算是整个舰队当中的核心哦。哦，据说后面曹休去打东吴的时候，因为其实中间发生很多战争嘛，卢须口战争啊，或者什么的，不是只有这个赤壁之战。曹休打东吴的时候，史书记载，当他看到这个东吴的这个船舰，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就是那个船多的跟山一样。对啊，他吓得就很挫，觉得看这要怎么打赢。对，好，以上所有。东吴大大小小这种船舰有没有？就是你听起来应该是很完整的编制嘛。好，我告诉你，大概保守估计东吴有6000艘以上。
哦，很强哎。
对，所以
6000艘，
对，6000艘，他有6000艘。好，那再加上我们上集有讲吧，关羽还有这个精锐水军10000人。好，然后对比赤壁之战的曹操有没有？手下除了荆州水军以外，那个北路军根本没有船，做竹筏还被烧掉。哦，所以整个赤壁之战有没有？哦，为什么周瑜会赢？其实你会觉得不意外，
被干假了。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都讲嘛，打仗打的就是要看什么，打资源。那资源怎么样？就是要有军备。哦，所以其实像比如说现在可能以前冷战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会有军备竞赛嘛，对不对？就是在比谁的这个船坚炮利啊，对啊。那你看东吴的船坚不坚？好。
坚不坚，应该是说强不强吧，坚不坚，
船坚炮利啊，船坚不坚啊，
就很猛啦，
很猛啊，对啊，那你看对比荆州水军可能没有，还没有这么完整的舰只，
是，
对，而且再加上就是说东吴其实之前跟荆州在作战的时候有没有，其实打了好几次的大胜仗，所以整个荆州水军在跟周瑜对上的时候有没有，心里面都是会毛毛的，
会怕啦，
对啊，
有一点噩梦啊，
对，没错。好，那我们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东吴齁，除了这个水军以外，那水军总是要停靠在一些岸边啊、港口啊、船坞这个地方吧，对不对？那一般我们在这个蜀汉啊，或者比如说在曹魏那个地方，他们这个停靠的地方最多就插个木桩、搭个棚子，然后船可以停就好了，对吧？但是东吴不一样，
停在外海嘛？
哎，不是，
停在内海，
不是
停在那个沿岸边，然后再搭小船到上岸这样。
哎，不是不是不是，他们在沿岸的地方，就是那个河江边那个河口那个地方，会建造一些水上都市，去做船屋。
哦，
对啊，因为毕竟你有6000艘船啊，
真的很大。
对啊，所以你必须怎么样？你还有那个超大的航母嘛，所以你必须要有去建造一个水上的都市，然后来很多的这种船屋，然后去修理你的这个船只啊，去补给你的船只啊，不然怎么？就是岸边可以停得下那种航母，
这个阵仗真的很大。如果从第一艘走到第6000艘，这个起码也不知道多久哦。
哦，对，但是不会这样啦，因为
可能要半天
啊。其实是有很多船布防在不同的地方。对，但一样嘛，船只是这个水军有没有最重要的这个部分？
不是说排在一起的话啦。
啊，对了，排在一起啊。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聊到
12生肖排开。
哎，又来了，对不对？哎，对方的鼠打来了。
12生肖这样一共有500组。
500组是
6000艘吗？
6000艘是不是？
12生肖500嘛，不6000？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哎，这样讲的好像不错，500艘鼠。
对啊，我10艘鼠，还有499只老鼠这样。
对对对，然后500艘猪。
对，500艘猪听起来很厉害啊。
听起来是蛮蠢的，如果500艘猪同时往我这边冲过来的话，
屌好不好？超屌了好不好？
听起来那个画面好怪哦。好，然后再来哦，东吴这个以水军立本嘛，所以他们不是只有拿这些船在内陆打仗而已。其实，整个史料的记载，东吴有好几次派大型的远洋舰队南下，去外面就是宣武、宣化，就是去 比如说贸易也好，或者比如说宣扬国威也好，甚至去抓人。
嗯，
这个比如说他们跟这个波斯啊，也就是现在伊朗，还有天主现在的印度、大秦、古罗马帝国，还有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还有这些国家，他们都有贸易。
嗯，
然后跟那个扶南国，也就是现在柬埔寨那个地方也交好。重点是什么？因为东吴的状况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
兵不够，
嗯，
有很多船，
嗯，
兵源不够，
嗯，
好，那兵源不够怎么办？去外面抓人，
外援啊，
哎，对，所以相传啊，史料记载，哦，就是东吴把有派过一次舰队10000多人，然后跑到宜州，哦，这宜州据说是现在的台湾，
嘿，
然后来抓原住民，
嘿，
哦，抓了几千人，然后回去当兵，
嗯。
哎，就是路上就是拉人当兵那种感觉，有点像以前古代那个去抓黑奴有没有？
嗯，
然后去贸易的那种感觉。
嗯，
哎，这东吴也干过。好，哦，可是哦，这个抓这个人呐，啊，孙权觉得你我派你10000多人出去，只抓了几千人回来，好，哦，可能据说是4000-5000呢，啊。然后这个来回的过程当中，这一万多人呢，啊，还有一些死的死，伤的伤。
嗯，
这个整个很不划算。后来就把这个带兵出征的这个两个这个部将都砍头了。
嗯，
他觉得人抓不够，但其实是蛮衰的，啊，我觉得，对吧，啊？因为你哪知道，对不对？好，那在讲赤壁之战之前，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赤壁之战是2008年嘛，对不对？
嗯，对。
在2008年的时候打赤壁之战，好，我们要简单的讲一下，往前推9年，1999年，
嗯，
好，其实当时孙策跟周瑜跟荆州的水军打了一场。很重要的一场战役叫做沙县之战。
嗯，
沙县，哦，这个沙是沙子的沙，县是羡慕的县。
嗯，
这场沙县之战，简单的讲一下，它是在1999年12月开打。
嗯，
好，赤壁之战我们之前都讲了，是西元2008年12月开打。
嗯，
都是12月。好，那孙策这边参战的部队呢，大概就是孙策跟周瑜的军团，大概27000人左右，战舰大概是1000艘。那参战的武将有谁？有陈普、吕范、韩当、黄盖。
嗯，
有没有听起来很熟悉？
嗯，
哎，对不对？那黄祖那边呢？就刘表跟黄祖那边呢？哦，参战的军团大概有40000人，战舰有6000艘。好，参战的武将有，比如说像韩熙或刘虎。哦，刘虎就是刘表的侄子。
嗯，
哎，好，哦，所以是很重要的将领哦。好，哦，战况的结果哈，哦，是怎么样？孙策大获全胜。
嗯，
好，哦，孙策赢成什么地步呢？就不但把黄祖的家眷哦都抓过来了，然后黄祖跟刘表军团被击杀跟落水的这些失去的这个兵力哦，大概将近30000人。
嗯，
好，哦，然后韩熙、刘虎直接人生下线就死了，这场战役就死了。荆州有6000艘船全部都被孙策夺走了。哦，所以我们才说赤壁之战保守估计哦，为什么这个东吴会有6000艘，就是这样。
嗯，
哎，然后重点，这场战役是孙策当中人生最荣耀的时刻。因为他第一次在水军上面打了这么一场以少胜多的大胜仗。
嗯哼，
好，那孙策跟周瑜在这场战争用了什么战术呢？好，史书记载，火放上风，兵击烟下。什么意思呢？火放上风就是顺风放火，
嗯，
兵击烟下就是主动交战，主动突击，
嗯，
然后在这个中间啊，弓弩并发，流矢雨急，就是弓跟弩啊一起射箭，那些箭雨啊就像雨打一般的，啊，很密集又激烈，而且整场战斗只花了2小时，最后荆州军大败，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刘表那边原本40000人就损失了30000人。
嗯，
那我们以前都知道，就是说以部队交战，哦，来讲，基本上你只要损失1/3，整个全线就会溃败败退嘛。
嗯，
对，他是直接1/4直接没了。
哇哦！
而且只花了2个小时，1个时辰。
嗯，很快呢。
对，没错。好，哦，那我们看一下猫腻的地方在哪里？
嗯，
火放上风，兵击烟下，顺风放火。
嗯，
12月，我们来看一下沙县这个地方在哪里？
嗯。
哦，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到什么这个刘备到了这个那个樊口，然后跟周瑜会合嘛。
嗯，
沙县就在樊口的左下方。
嗯，
赤壁的右上方一点。
嗯，
所以他跟赤壁不远。
OK， 所以
一样12月。
嗯，
一样借风。 一样放火。嗯，所以整个赤壁之战的战术有没有？嗯，在199年，也就是9年前，孙策跟周瑜已经用过了。
哦，
哎哎，然后你看，一样的12月，一样的周瑜，一样的陈普，一样的韩当，一样的黄盖，然后周瑜谈笑间用一样的火，一样的东风。所以往前推一点哦，刘备到长坂坡被干爆了以后有没有？然后不是逃吗？好，逃往这去找那个去汉津，然后找关羽。后来这个整批的这个水军有没有到江夏跟刘琦那边会合？会合以后又到了这个那个夏口反口那个地方跟周瑜会合。嗯，然后刘备问说：“你带多少人？”就问周瑜说：“你带多少人？”然后周瑜说：“精兵三万。”刘备那个时候很不高兴，就说：“三万哪够？我们上集不是说？”周瑜说三万人足矣，三万人就够了。嗯，我不是第一次以少打多。哎，所以为什么选赤壁之战？周瑜主动出击去找赤壁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十二月会有东南风，而对方不知道。
经验啦，好重要啊。
对啊，真的是经验。而为什么选在赤壁呢？因为赤壁的古战场有没有？好，它这个河道河域算是整个长江流域里面最窄的部分。
嗯，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嘛，有打了第一次的这个赤壁遭遇战，好，双方的船有没有？虽然曹操的船也很多，
嗯，
但是河道很窄的情况之下，其实你能够并排的船舰不多，
嗯，
好，所以周瑜可以用自己的优势去对敌方的劣势，嗯，也就一字排开的时候，我的水军的这个精锐程度就很重要了吧？我有这么多成建制的这种各种大大小小的船舰，我跟你先打一场遭遇战。所以你输得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当时你已经发生瘟疫了，你军队的战斗力本来就已经打了折扣了，
嗯，
然后河道这么窄，比较窄的情况之下，你一次排开那个大部队没有办法发挥优势，
嗯，
好，然后再比上水军的这个精锐，我又比你强，
嗯哼，
所以遭遇战为什么很快的就先分胜负了，就是这样，
嗯，
所以为什么曹操才会把整个部队移到乌林？因为乌林那个地方有没有好，哦，就以古时候那个地图来看，它比较宽广，比较适合大的军团部队，哦，驻防排阵，
嗯，
而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什么庞统县那个连环计，就为什么曹操为什么用那个铁链然后把这个船都绑在一起，而其实绑在一起这件事情，哦，到现在还有，现在还是有，可是只是在停船的时候，你现在去港口去看那些船停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发现他们那些船，哦，首尾是会绑在一起的，
嗯，
哎，对，所以停船的时候本来就会把它绑在一起，以免怎么样，就是浪大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船上，可能船不稳定，可能大家会吐啊，水不服什么的，加上那个时候有瘟疫嘛，
所以要的话就大家一起吐，三艘船一起吐，
三艘船吗？哦，三千艘船一起吐，
不准就一艘吐，三艘一起吐，有吐同当。
哦，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在作战的时候是会把铁链解开的啦。
我知道。
对对对，不是在那个史书，这不是像那个戏剧里面演，就是说在开的时候，我们铁链还拴着，没有，
连在一起，哦，有浪同打，有吐同当。
对对对对对，嗯，好，那。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赤壁之战的时候呢，这个周瑜，哦，打完了这个第一场遭遇战打赢了以后，有没有那黄盖会突然跟他献计，就是说，哎，我去诈降，然后我们用火烧他，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批人都知道，因为只有孙策下线嘛，
嗯，
对不对？这一批人，哦，包括这个周瑜，包括陈普，包括黄盖，全部都知道十二月有几天会吹东风啊，
嗯，
所以根本没有借东风，是早就知道这边有几天会是东风，而曹操从北边过来，他问荆州的人，就是说十二月会不会吹东风，然后荆州的人回他，就是说基本上不会，
嗯，
对，所以胜负就在这里，
嗯，
所以为什么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知道你弱的点在哪里，我也知道我强的点在哪里，我知道你不知道的地方，我知道赤壁会发生东风，为什么？因为九年前的沙县，在右上方的沙县这个地方我打过，我当时也是靠东风，
嗯，
哎，所以你看，哦，这个赤壁之战了以后，有没有周瑜就名垂千古了，哦，那史实上的这个周瑜，哦，因为这个小说把周瑜写的就是嫉妒心很重，哦，就是但史实上的这个周瑜，哦哦，容貌他的外表是非常帅的，而且是俊美，
嗯，
也就是说他其实现在看起来有点像现在的韩国男团男星的感觉，
嗯，
而且非常通音律，他的音感很好， 这个曲有误，周郎顾嘛，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周瑜在喝酒，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呢，哎，有人弹这个曲哦，弹错了，他马上可以指出来说，哎，这个地方弹错了，
嗯，
哎，这个跟他讲一下，弹错了，
他妈会不会我来？
也有可能啊，对，好，那个而且周瑜这个人哦，史书上说、哦、他恢阔大度，就他这个人哦是有容人的雅量。好像比如说他跟他的那个同事啊，有的时候因为他的官位比较大，那个有些老同事比他小，就是官位比他小但是年纪比他老，
嗯，
所以有的时候对他会有时候出言不逊啊，会去嘲讽他或者什么，但他基本上都可以忍得下来，
嗯，
他也都笑笑的。好，久了以后呢，大家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人真了不起，而且又是帅哥，
嗯哼，
对不对？然后就而且又有才华又聪明，所以你有才华聪明不打紧，重点你有才华又聪明然后又帅，重点还很谦和，
嗯，
所以大家后来都很喜欢跟周瑜相处在一起。很多人都说啊，就是跟周瑜在相处的时候你会像喝一个美酒一样，然后不知不觉就会醉了，而且是那种微醺的那种醉的美好，
听起来有点奇怪、
哎哎、但古人是这样说的嘛，对不对？然后在东吴一片投降当中，有没有一片投降声浪当中，
嗯，
周瑜跟鲁肃是坚定的主战派、哦、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投降，我周瑜你鲁肃甚至我们所有其他的这个世家大族都可以有好的下场，没差，可是你今天主上怎么办？孙权怎么办？他当年也是跟这个孙策、一起打天下的嘛，对不对？
嗯，
周瑜是跟孙策一起打天下，他们两个几乎是拜把兄弟啊、哦、这个还怎么样，一起取这个大乔小乔，孙策取大乔，周瑜取小乔，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样取的，但基本上反正就是取了，因为有可能就是强取的、听说啦，有一说是强取的、哦、所以他们俩感情非常非常好、哦、他是真的在为孙家着想的这种家臣家底班子、哦、所以最后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呢、哦、周瑜不负众望，以少胜多，智计百出，打赢了这场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最后孙权会说周瑜是怎么样，是王佐之资、
嗯、
就是可以辅佐王的这种才能的人、哦、不但可以当丞相又可以打仗，然后复合型人才，然后人又好，长得又帅又懂音乐、
嗯、
是不是很完美？
嗯，
这个在三国演义的时候就被写成一个心胸狭隘的小人对啊，所以可是毕竟小说嘛，你要神化诸葛亮你就得丑化另外一个天才，
是
对啊，因为人就是要对比嘛，
要比较
啊，对啊，要比较。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在文章里面写、哦、就是说我在猜啦，周瑜打完了赤壁之战、哦、那甚至打赢了后来的南郡之战、哦、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他会想说，就孙策啊，就死，虽然你死掉了哦、我最好的朋友跟兄弟孙策、啊、你看到了吗？我用我们当年的战法，我帮你守住了江东的基业，
嗯，
打赢了赤壁之战。所以苏轼写那个念奴娇，写那个赤壁赋的时候写什么？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就是整个赤壁之战。
嗯，
休息一下。从2020年开始，你的历史故事就上线陪伴大家，目前为止也已经三年多啦。到了今年2024的新年，那一样我们跟大家拜个年，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快乐，龙年行大运，然后一切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希望你的历史故事可以一直陪伴在大家身边，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阖家平安。
啊，我们广告配乐怎么变了？
哦，没有，因为那天就是你来录完那个终极有没有？
嗯，
就我原本想是想说我们要一起录这一个东西，
哎，
然后结果殊不知你跑了，因为你说哦，我赶时间，我先走了。
是啊，
所以就我只好自己录了这样。
嗯 ，OK， 你录好就行了。
哦，对啊，怎么样？你要不要再等一下照着这个再讲一遍？
我不要，
为什么？
已经弄好就弄好了，我不要。
你根本分明就是怕麻烦，
超麻烦
啊。哦啊，
你知道？
没有没有
啊！
我要先讲，你是一个最不怕麻烦的人。我目前为止认识你到现在
没有，我超怕麻烦的、啊。
没有，你超不怕麻烦的。
我超怕
的，你会做，我不会做。你就算怕，你还是会做。真正怕麻烦的就来。
是啊，所以如果说真的今天这个人很麻烦，我就不太会想去做
啊，
就不会主动去那个。
比如说，
像你就很麻烦了。
我没有干嘛，我们就录音而已啊。我做了什么事吗？
你知道？你知道那个电脑啊？ 不要用的笔记型电脑，
哎，
你知道不用之后要怎么处理吗？
好像听说是可以打电话给人家，然后他会来回收，
对，
或是二手卖掉，
对，没错。那我今天就想说啊，要处理啊，要找人来回收什么，我觉得好麻烦哦。啊、
等一下，你有笔电要回收？
有笔电要回收，
它是哪边坏掉？
没有，它就是很旧了，大概是
很慢，
大概是在我这一个18、19岁的时候电脑。
18、19岁，
对，
你现在都快40了，
是，
所以就是20年前的电脑，
对，
就是那个 IBM 有没有打开来，中间还有一颗红色圆圆的，
对，但我那时候我是用 Acer，
啊、
更烂这样，
Aspire 嘛，
好像是吧
，Aspire， 对，我有给我爸买，
就是迷你的，很小，然后那个时候我这个电我有两台电脑，有两台啦，一台是我自己的，一台是我妈的，我妈那台是 ASUS 的，那我妈的它就是比较大。很重啦，非常重。
对，
那其实我在很早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先把里面的硬碟给拆掉了。因为有时候你电脑要处理掉的时候，必须要把它格式化，里面的那个资料要清掉嘛。
对，
这么麻烦，干脆我直接把硬碟拔掉。
哦，
因为硬碟拔掉，你其实硬碟还可以用，
是没错，
就是你在插在那个转接头上面，一样可以在你的电脑里面，就是随身碟的概念，随身硬碟的概念。
哎，是，
对，所以那台电脑就那两台电脑不用嘛。
对，
然后那台电脑就在我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放了很久。
你现在的办公室？
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面放了很久、
哦。嗯，
然后就想说啊，要过年了，大扫除了，
嗯，
我想说把电脑处理一下，然后就上网 Google。我太太有先跟我说，哎，好像有听人家说可以。道府来收你的这个电脑，
是啊。
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再查一下资料有没有别的好了，所以我就在 Google 搜寻，哇，这搜寻不得了啊！你知道哪边可以回收吗？
官网商场有吧
？7-Eleven 可以回收。
哦，对，
全家也可以回收
哦。
然后 7-Eleven 可以回收之外，他会给你120块钱的那个抵扣券，
然后你可以就是折，比如说如果要买面包或干嘛，
对。但是是网络上面讲嘛。你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就给我们公司门口的这个
7-Eleven，
然后我就说，哎，请问一下，这个你们好像在回收这个不要用的电脑，
对
啊，笔记型电脑，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了，那是真的吗？他说对，然后还会再给120块，然后我说啊，120块我给你哦，他说不是啦，是我给你可以抵扣券，然后我就说好，那我等下就过去。
一听到有钱，马上照给他补，这就是老麦。
没有啦，我想赶快把它处理掉。
哎，
那两台嘛，
哎，
两台多少？240嘛。
对，
然后就拿过去，然后他就说，哎，这个240看你要选什么，这样子就麻烦你再自己选。我说哈，不是给我抵扣券吗？结果不是啊，他是要你现场就必须把这个金额给用掉。
哇，这么凶啊！
是这样子，然后
是换成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说啊，240，你要我现在买，我不知道买什么，不然你们不要吃什么，我请你们。
哦，你跟店员这样讲？
对啊，我说他们三个店员嘛，啊，其实就是久了，其实大概有几个也是熟面孔了。
哦，就是啊，我懂，便利商店每个人一生当中一定会有几个便利商店好朋友
的朋友，对啊，我就说要不要我请你们这样？他说啊，不用，你就选你要的嘛。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有时候 7-Eleven 会卖玩具，
是
有那个乐高人偶，一只是139块。
嘿，
我想说啊，不然就选那个好了。好死不死，商业区的是通常不会
有，
没有这个品
项，对，它会分区。
那我想了很久，到底该选什么？我不知道啊。
哎，
然后就打给我老婆，哎，我说这个事情原委大概是这样，那你觉得我现在该怎么办？
嘿，
我说要买饼干吗？他说不要再买饼干，家里好多。因为我们去日本回来的嘛，然后我美国回来的嘛，还有朋友从日本回来又带给我的嘛，然后我们家里现在好多饼干嘛。
那你要不要饼干？我桌上好多。
不用。然后后来就说那要什么？他说啊，不然带水回来好了。
带水哦。
对，因为我们住在外面嘛，这一罐一罐大瓶的会比较那个适合我们。欸、可是我就说啊，可是水好重哦，我还要从这边抬回家哎、
欸。啊，
对啊，因为我在公司在南港嘛，那我住在古亭那边，我还要这样扛回去，我觉得很累。
嗯。
然后他就说那就不然就是软糖或是口香糖这样，那因为讲一讲他很忙啊，然后就挂掉电话，我说那我自己看着办吧。
嗯，
然后我就打给了我同事比较好的两个同事，
问他们说要吃什么，
要不要吃什么，我请你们啦、
欸、
我有钱啦，我请你们啦这样。然后后来就说那就巧克力好了，
哎、欸、巧克力。
所以最后我拿了什么？我拿了那个香菇巧克力，
日本的。等下，香菇吗？
对，它长得像小香菇，
我以为是里面放香菇欸，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Kononino Yama 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一个小香菇就对，它有巧克力口味的，还有草莓口味。嗯，草莓口味拿了两盒啊，一个给我老婆，啊，一个给我同事，然后又拿了一条巧克力 bar，
嗯，
给另外的同事，剩下的就全部都拿还是拿饼干，拿洋芋片。大包的乐事
啊，
然后还有乌龟饼干
配 Netflix，
对，还有那个芝多斯，哎，芝多斯就这样子拿了242块，
嗯，
啊，再贴两块给他，哎，两块也有发票，
对对啊，
哎，
然后万一如果中了，哇，爽，
不错，对，嗯，所以我这个如果中的话就太好了啦，啊，最近大家都在看说发票会不会中奖啊，
我已经连续两期都没有中了，啊，不过我听你那样讲，就是我以前啊，我以前还真的会收集那个废的干电池，就是用过的干电池，然后会收集到 maybe 一年，然后很多了以后再拿去换面包。
哦，是这样子哦。
对，我觉得那个很有趣，又是一个成就感。
所以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我不应该今天把它拿去换掉的，我应该明天中午换一台，后天中午再换一台。
对啊，为什么你不这么做？
因为当时我人已经在那边了，我就觉得。其实就已经想说，哎，要换什么饼干，就没有去想那么多。
你可以把它扛回去啊，
对对对对，
那你这样是不是连续两天都可以吃一个便当？
对，但是我已经全部换完出来以后，我才想到这件事情。哎，我应该这么做。
对啊，你应该换必用品啊，一定会吃用得到吃得到的。
那么这些垃圾也会吃得到啊？
不，对啊，
没有就
所以我就说你胖了嘛，你要一直不承认。
我处理完才发，我没有说我没胖啊，我承认我胖了，我只是说你每次看到我都说我胖。哪一次有说我不胖的？
有啊，你那时候在减肥的时候，我说看你瘦好多，哦，然后那个时候发型还超帅，超正一件的时候。
我现在也慢开始在留长了
啊，那还有一点远，现在比较像演员广志，
演员广志啊，差很多好不好？
哎，
差超多，对，所以这是我最近碰到的一些趣事啊。
就我感觉有点像是怎么讲，就是你被他硬推销了。
没有硬推销啦，是我自己没想到，因为他们人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应该也会建议你，就说啊，不然你就先退一台，
没也
啊，明天再退一台，
也还好啦，
他们没这么建议嘛。
其实他们这间超商人都蛮好的，就是上次我有讲过，就是有个店员被客人就是态度很糟的
啊，然后你吼他嘛，
然后就直接呛那个客人说：“你现在你在凶什么东西？你在拍啥啦？”
嗯。
对，那间超市
哦，就是那间哦。
对，
那，啊，你人真的很好呢。
那也因为这样，其实他们就是对我有一点点印象
哦。
然后甚至就是隔天还过来跟我说：“哎，欸，昨天谢谢你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要谢我什么东西？”
啊，
嗯，然后他就说：“就昨天发生什么事？”我说：“哦哦，对对对，哦，昨天是你哦。”这样，我也不记得是谁。
人家都是说哈，为善不欲人知，你是也做到自己忘掉了。
对啊，
你怎么都忘掉？
我说：“嗯啊，什么事情？”哦，我说：“哦，对，我昨天对对对对对，
我最近是被这个电玩推销了。
最近有那个电玩展吧？还是动漫展？
也有成人展，但是这个我都没去。”因为都比较忙，然后就想说，因为刚好最近有几个片子已经全破了，
嗯，
来都获得了很大的心灵的满足，就想说那玩下一片是什么？
那你是蛮闲的嘛？哦，
啊，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是每天晚上回家玩个两三个小时，那就这样吧。
哦，
对啊，
不错不错。
然后因为那时候玩的是 P5S， 就女神异闻录五，然后 S 就是他跟那个光荣开发的，
嗯，
就是也是类似无双的这个。好，哦，那很好玩，剧情非常好啊，玩的心里面很满足，因为他大概就在讲，就是说他每一次就是 Persona 这个游戏，他基本上会讲一个世代年轻人的焦虑会是什么。
嗯，
那比如说 Persona 4的时候，他就在讲电视传播这件事情，电视的造神造明星，
嗯，
啊，跟被对年轻世代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好，哦，那 P5 呢，他就是在讲就是有这个霸凌。
嗯，
霸凌的这个事情，
嗯，
好 ，P5S 它主要在讲的就是说 AI，
嘿
，AI 会对人类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嗯，
哎，对，像比如说它最后的那个结局，我觉得也很酷。它最后结局是那个 AI 的程式自动进化，
嗯，
然后原来他们一直在搜寻说谁在利用这个 AI 操控人心，
嗯，
结果搞了半天就是 AI， 那个 AI 已经演化到自己变神了。
嗯，
因为他发现就是说人类所有的烦恼跟困扰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就是你想要的有没有，你要花很多痛苦的心境 痛苦的过程去获得它，所以你觉得痛，觉得痛苦。
所以你玩了一个游戏是《复仇者联盟二：奥创纪元》，对吧？
没有，那就是佩德索拉。
听起来就是这样子嘛。
对，那这个 AI 后来进化到神了，然后大家会觉得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AI 的意思是说，如果把你们的愿望都夺走了，让你们变成每天只要滑手机的行尸走肉，这样你不是永远不会觉得痛苦吗？你懂吗？你没有那些烦恼了。嗯。我把你的愿望夺走了以后，其实你的烦恼也随之而去了。嗯，那这样子你们人类不就幸福快乐了吗？反正有什么资讯，我这个 AI 都会提供给你们啊，哪边的东西好吃，哪边的地方好玩，什么资讯对你有用，上学的时候说去哪边通行怎么搭车，这个 AI 都会告诉你啊。那你是不是就不用烦恼了？我都会帮你做好啊，为什么你们人类要这样子不满足呢？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反抗我呢？你们明明知道这些愿望、这些心愿夺回去以后，你们会继续痛苦啊。很多人这辈子生下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根本永远到不了他们要的那个境界。嗯，他们痛苦的来源就是在这里啊。嗯，为什么你们要对抗我了？这个 AI 就是最终的大魔王。嗯，后来就进化成了一个神这样。就尾神了、啊、哦，对、嗯、我们那样讲，所以它里面整个剧情我觉得写的不错，嗯，对，那反正就主角群一群把他们干掉了以后，他就说，的确我们人有这个愿望，有那个目标，会让我们痛苦，没错，可是知道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就是说，当我们跨越了那一个痛苦的过程了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才获得了人生，这才是我们要的事情。我们的路应该是我们来决定，而不是你告诉我们要怎么走，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很有趣，对、嗯、这里面这个游戏很有趣，我也蛮推你去玩的齁，对啊，后来我就去这个就在想嘛，因为过年前的几个大作都出了嘛，嗯，对啊，那其中一个是人中之龙八嘛，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Persona 3的重制版，嗯，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多都在做一些重制版，这两个都大作，嗯，都才刚出，2月2号才出的，
你就都买啊。
正贵的时候，我就原本只想说我只要买人中之龙八就好，因为听说啦就是大受好评，嗯，这一次他们要去夏威夷，
反正你也没再买二手啊，你也只能买全新的啊，嗯，这种游戏也很难掉价，可能要一年后才会掉价，
对，所以我通常买了以后就会挂卖，就玩完以后会挂卖嘛，
对啊，嗯，
然后我就去问那个人中这个，就打了很多间，然后后来他发现就是说，哎，夏光碟片不好买，
会吗？
嗯，我打了好几间人中之龙八都没有，
是哦，
后来是在我们办公室这个永春附近的一个什么play一连锁的，嗯，然后他说有一箱，然后我就过来，我才过来买，
所以就离你很近这边就有啦，
就是可是那个时候我在哪边，我在昆阳那边开始一路问嘛，我在、哦、还好我都打电话啦，嗯，哦对啊，就是后山坪那边昆阳那边的几家我问都没有，都说没有，嗯，那我就只好打到这边来，那他说有，然后说很棒，那我等一下过来拿。拿了以后，他说：“来，这个是行李吊牌，这是送的，这个是初回这个限定版，大家就是官方有送，嗯、还有一个人中之龙八的一个行李吊牌。啊，我觉得很可爱，为什么？因为他们刚好这一代要去夏威夷，哎、欸，所以有个行李吊牌很合理吧？
很合理啊！
哎、欸，对啊，而且人中之龙八是这个应该是人中之龙里面的第一男主角，我初代男主角同声一马，应该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出场了。”嗯，这会写他的这个完结篇了，会，然后第二代的这个男主角哦，春日一番，然后他会去发展他其他的故事线，对啊，然后结果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旁，我就随便嘴贱就问了一句，请问一下，那你们这边有佩德罗·索纳三吗？嗯，然后那个店员马上就说有啊，我说是哦，那我过完年再来买，你确定吗？我是建议你要买要快哦，我们现在店里面只剩四片，你也知道过年嘛，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现在啊买那个 P3R 的话呢，我们就会送你我们特别特别跟阿特拉斯一起合作，然后我们送的一个帆布袋再加一个垫板哦。
P3R 是什么？
就是佩德罗，我刚刚讲女神一五六三的送这样 P3R，然后我就说，我就他就还把那个帆布袋抽出来给我看、嗯、你看这是独家送的哦，我就为了一个帆布袋我又再买一片游戏，
所以你这样总共花了多少钱？
也就是一片都是1890嘛、嗯、乘以二啊，
哦好有钱哦，
不是好有钱，就是突然
超有钱耶、欸、快4000耶、欸、
可以刷卡，我就先刷卡，
好有钱哦，
就是可是我后来想想，因为我其实这个都会卖掉，嗯，就是我玩，我不会有收集的概念，就是我玩完了以后，有时候700卖，1000卖这样， 对啊，所以其实只会花几百块了，还好啦，可以啦，
这样想就对了，买买买都买，继续买。
因为我原本就那个、啊、原本想说要下载，就是不是有那个下载版嘛？
因为对啊，因为最近可能有折扣，但新的应该不会有折扣，
新的不会有折扣，
对啊，
对，你现在如果去买《人中之龙七》，大概600块是下载版的。
对啊，
600块，但是你现在就是没意义
了，就想玩嘛，想赶快玩嘛。
对啊，就想赶快玩，因为过年嘛，就过完年也，
所以你过完年今年没有要去高雄之类的？
我不，应该还是会去还愿啦，什么去什么南昆山什么还愿的，但是原则上应该都会在台北，对，就今年过年应该不会太到处乱走村，就是最多就是跟家里吃个饭，去我爸那边吃个饭，弄个饭，像比如说我这次会弄年菜嘛。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菜真的是很幸福，现在就是你只要带着你的年菜去找你的爸妈，然后把它热一热就可以吃了。对啊，现在是活在一个比较相对幸福的年代了，
方便了，方便了，不要那么麻烦了。
对 啊，那你怎么没有带年菜去找爸爸妈妈吃的？都是他们做呢？
没有啊，谁说都是他们做？
那你说都你做吗？
也没有啊，跟我妈在外面吃啊。
哦，跟你妈在外面吃？
是啊，
所以不是会，
然后跟我爸的话就是。有可能他会弄火锅，或者是我们这边可能带烤肉去这样子。
他每年都火锅啊，我每年听你们都火锅
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有可能我们今年没有，今年不一定是火锅啦，应该是我们会带烤肉去。那他可能会准备一些鸡啦，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这样子。那
他会买年菜吧？这样听起来，
应该就买个几道这样子啦。
好，
那我可能就是去全联啊买一些肉啦，然后把那个烤肉的盘子带过去啦，这样子。
哦，
电烤盘啦。
哦，
把它带过去。
为什么我都不会买年菜、啊？
有啊，有一年我那时候住汐止的时候就有用啊。
哦，那是因为你家比较大的时候。
对啊，我就做嘛，我爸来吃嘛，然后我就做嘛，然后有些就是去外面买，就全年买。有一年不是有讲我去全年买嘛、欸？对啊。
嗯。
来，那我们这节留言哦，会念这个赤壁之战的上集哦，因为我们这一集算是预录哦。
哎、对。
过年呢，不好意思各位没有时间。但是呢，还是希望有故事可以上给各位，所以就预录咯。
来，
首先我们来到脸书哦，这个异族还有 Keyray， 然后还有红林都说太棒啦，又有三国的故事可以听咯。然后 Robert 他说呢，物有之地目前正在追当中。谢谢。
这边也要讲一下，在那个唐朝炫富三宝那个许义明哦，许先生义明啊，他说他履行他的承诺，走累我们600块，他不知道有没有成功。他说他记得有我有一起说这个华盛顿革命哦，分六路诸侯或七路诸侯，他请解惑。然后另外有个请求，就是说他看过一篇报道，徐霞客用56天游黄山，他是不是也可以让我讲一集古代人是怎么旅游的？可以从他的食衣住行讲起，拜托了。好，我先跟你讲哦，就是古代人旅游的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拆了很多集讲过。比如说古人旅行那个包包怎么算，怎么行李怎么装，
是
那个我们之前都有讲。
对，
然后这个出去怎么样，怎么游山玩水什么的，什么白居易啊什么，我们也都讲过。但你讲那个华盛顿搞革命这件事情，它需要一集的时间。我会帮你准备。
哦，
我可以帮你准备。对，因为我觉得华盛顿革命的这个美国革命独立战争的这些事情，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讲过了。独立战争应该是有讲过类似的，
没印象了啦。
对，但你讲那个华盛顿哦，华盛顿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因为他不是里面最有魅力的人，他也不是里面学经历知识最渊博的人，可是大家都说他是美国的国父，然后他带领手下的一堆精英，然后打赢了这个所谓的独立战争，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华盛顿到最后有没有牙齿都掉光了，其实没什么牙，对，那他这个人是一个人生的内涵非常饱满的一个人，蛮值得拿出来讲的。所以如果你要听的话，我可能会另外帮你准备那一集。但是你如果讲旅游的话，其实前面我们有讲了很多，包括什么古代的什么客栈啊，出去要住哪里啊，或是包包啊什么的，哎，这个我们都讲过，你可以回去听一下。
对，你就多分几集听吧，顺便骗个流量了哈。
他都抖那600，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抖那600，
谢谢你，谢谢。
而且我觉得这个义明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一直在里面一直想要抖那我们。但是因为他可能对这个平台很不熟悉，
是是是，
所以他就是真的找到这个方式，
谢谢你，
然后抖内到了，哎，我们也有看到，
谢谢你，
所以谢谢你，
谢谢。
好， 那就来到这个 Apple Podcast 的，那这个 Apple Podcast 里面有一个人啊，他的主题写，我也跟国文老师一样，他说看剧看动画都要一口气看完，就是要整个身心灵要融入到剧情里面的感觉。
跟谁一样
啊？
跟谁一样？
就是那个詹云。
哦哦哦哦哦 OK
想起来吗？我怕你忘掉他，
国文老师啊，
对啊，嗯，对啊。然后他说，这个就是要等到全部完结再一次看完。我记得你也是这种人，
我也是这种人
啊，对啊。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始看《鬼灭》了。《
鬼灭》我已经看完了
啊。那《进击的巨人》
看完了。
哦，《鬼灭》还没有完结篇，你怎么看了？
没有，就是每一季每一季先看完了。
哦，所以你的那个完结就是那一季要完结，
至少要这样啦。
OK，
而且我太太也想看啊，《咒术回战》这一季也看完了。
OK， 好。然后他说，这个之前他追过那个《权力的游戏》太痛苦了，前面几季看完后才发现还没完结。
哇，《权力游戏》太累了，太累了。
然后等好久，好不容易等到，就都因为太忙，各种原因就没办法看，后来还忘记了。直到去年才想到要把它看完，还一度忘记演到什么剧情。哎，我打人中之龙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他会有个前情提要，你按一下，然后他就开始回忆。
前情提要真的很重要。
对，然后看完就只是看完，完全无法享受一气呵成沉浸式体验，整个氛围感受情绪上面差超多哦。然后他也看了《猎人》哈，目前也就是无限期的等待。那国文老师来代班，感觉老李沟通衔接上非常流畅，整个对话水平提高非常多，成语量也多，哈哈哈哈！跟老麦在的时候完全是极端对比，哈哈哈哈！
没问题，你们你还有机会，还有更多机会。
听到一半想到老麦就笑了，
啊？
他说听到一半想到你跟我的互动就笑了。
哦哦哦！
对对对对对，不知道如果你们三个人一起做节目是什么感觉？
应该是没办法，我应该不会讲话吧。
然后最后他来补一句，没有嫌弃你的意思啊，毕竟你的专长也不是历史，也不是国文。
我的专长就是没专长啊。
有啦，有专长啦。
没有，我专长就是没专长。没有，我承认啦，我在这个节目一直很大方承认我是什么都
不
会。不
是，我觉得你人你，我跟你讲，你的专长就是你有那个魅力在，很多人喜欢你，那就是你的专长啊。
哦，
你是让人家来喜欢的。
哦，谢谢。
我这个人没有办法让人家喜欢，好吗？
哦，吉祥物是。
对，你是吉祥物啊。对啊。然后他说代班很不错，那一方面也想你了。
哦，谢谢。
希望你速回。
没有，我不会回来了，再见，拜。
等一下，那你现在是在？然后他说，这个另外一个人说，我们闲聊越来越多，甚至占了一大半啊。他说，毕竟是历史频道，希望历史的节目跟故事时间可以多一点，闲聊摆在最后一部分就好。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一直以来，一直以来
没有啦，
都是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哦，不止您提过、啊，
好像从三年前就一直有人提
过，其实从开播以来一直都有人提过，但我们都没有变过。其实可以，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长进的，就是、嗯、请多多包涵。
好 ，OK， 就他这个人叫台九，对，然后
谢谢台九，
对，然后刚刚那个人是这个想要跟国文老师一样的那个。就说他是为何各种名字都用被用过，我不信。
哦，他有印象，我有印象，
有印象了吧？
谢谢台九啊，就是这个真的很多人都有反映过，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虽然做节目哦，但是时间并等准备的时间并不是很多。那佑宗他是用啊老李啊，他是用他的可以的时间来做。那大家一定常常会很问号说，哎，那为什么不是老麦做呢？哦，因为我就是很废，所以我没有办法做。
没有，我觉得大部分因为要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很枯燥了，很枯燥。
没有，刚刚停在那边就可以，你不用接、
哦，我不用接完是不是，
你真的不用接。
干，对，干。好了，这个今天你要推什么样子的电影？
今天要推一部电影是叫做《风行者》，风是蜜蜂的风
啊，
哎，《风行者》
行呢？
行是行刑的行，用刑的刑。
什么用刑？
用风行者，
来人啊，大刑伺候的那个刑，
行风行者、哦、这个主演人是杰森·斯塔森、故事大概就在讲，就是杰塔森在里面打打杀杀、
没了
没了。
好，
它是一部爽片啦，是一部爽片，前阵子去电影院看的。
我就说你都推爽片吧，
我就觉得这爽片，不然你想怎样，你想怎样。
对啊，
我生活已经够累了。
上个礼拜马东死，这个礼拜杰森·斯塔森。
没有啊，中间有个非常母亲啊。
哦，对哈，
对啊、
哦、，OK， 对哈，
对啊，《父母亲》我已经看完了。
哦，
对，
嗯，然后杰森·斯坦森这没了吗？故事剧情，
故事好，你要我讲故事剧情，大概就是说，他是一个类似退休的极机密的特务人员。那美国常常有这种你在资料库里面找不到他身份的人。
不，
怎样？
你要不要听听看你说什么？他是一个类似退休的极机密的
特务人员啊。 他就是退休的极机密的 特务人员啊，怎么了？不可以吗？
好，
对，就是我把他整个 high class 起来啊。
好，
对，就是常常你可以电影里面都演有些人他在那个资料库里面是找不到身份的，
嗯嗯嗯，
然后但是他却这个身怀绝技，
嘿，
啊，其实史塔森就是这样子的人，他是已经个退休的一个极机密的特务人员，然后呢？怎样？
他哪部电影不是这样？玩命快递什么？哪一部不是这样？
然后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女人呐、啊，一个女配角，然后她的钱呐、啊
欸、
被骗光了
啊、哦，诈骗
200多万美金。
等一下，怎么赚的？
被骗光了，
我知道怎么赚的，告诉我好不好？
哦，他就是类似有那种 foundation 啊，那种国外不是有那种很多 foundation 的概念嘛、哦哦，基金啊，这种机构的概念，那里面有200多万。那、嗯、那个女生呢，是专门就是帮忙去管理的，然后呢，就有人诈骗，把他电脑就是透过他电脑里面把他那200多万全部骗走，200多万美金，然后他就想不开就自杀了。杰森斯达森看到了很难过，就要决心把他报仇，没了，就这样。然后他就一路杀杀杀到这个组织最上面，
请试图分析到底跟玩命快递那种有什么样子的差别？
那就爽片啊，就爽片啊。
OK，
对啊，你到底想刁难我什么？就爽片，你想怎样？
没有，我想说这个就是虽然是爽片，有没有还是值得一看，或者会让你觉得哦，这个地方很不一样的部分？
没有啊，就爽片啊，听不懂啊，爽片 song movie。爽片
就怎么讲呢，就是
怎样不能推，是不是？好，那我再推个别的
吗？不是
没关系，我推个别的吗？
举例啦，比如说侏罗纪公园1234，然后侏罗纪世界1 2 3 1 2，
我听得懂你的意思啊，但是你听不懂我意思吗？它就是爽片啊，你有什么问题吗？
不，哪里爽？有的时候这里爽，有时候那里爽，
他就打打杀杀很爽啊。
嗯，
对啊，你有什么问题？还是你觉得不好？那我再换一部。
也不是，
你想怎么样？你说你想怎么样嘛？
比如说
你一定要我把一部没有什么特色的电影，然后硬讲个特色出来，是不是？是不是？你说你是不是？
是，
你是不是就犯贱嘛？你
哦，对，那你都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场合听到这一集哦，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阖家平安，然后身体健康，因为。自从我内外兼生病了以后，这个真的是觉得生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很难，就是你得花很大的力气你才能把身体调回来，所以这边也跟大家讲，就是说哎，这保持身体健康，然后年菜不要过量，饮酒适量， OK，
祝各位龙年行大运，好运龙中来。
哦，不错耶，今天有这个新词。
嗯，因为我刚刚在楼下那个电视墙看到的。
好呗。好啦，拢是为着你啦，好吧。
这一集故事到这边了，我是麦小麦，我们下次见，拜
拜。